这个策略重点是发掘内需潜力，逐渐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那个之前，当局曾经在4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面传递了将发展策略向内转的信息，并且提及外部越来越有敌意的环境。习近平对企业家说，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路透社一篇报道援引美具名政府官员的话说，是确认内循环为主相当于自力更生。自力更生是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时代的用语，以此描述中共疫后经济政策会令人产生中国重回闭关锁国状态的疑虑。不过习近平对企业家说，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到封闭运行，而是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习近平选择谈谈心的主要是科技和制造业有代表型的企业，包括微软和松下电器等外资企业。这一方面是和他期间所说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水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相关，同时也有意消除有关闭关锁国的忧虑。在那个之前的没多久，新华社在7月中旬的一则消息之中说，习近平在给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的回信当中表示，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中外企业投资发展提供更完善的投资环境，并且表示外国企业坚守扎根中国发展是正确的选择。新华社消息未透露他所说的这个有39家跨国企业当中有哪18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原名给习近平写了信，但是该消息说那些首席执行官赞赏中国在习近平主席坚强的领导之下迅速控制住疫情蔓延，并且率先复工复产，为支持全球抗疫和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且说习近平关于在危机当中育新机，于变局当中开新局的重要的论断，坚定了他们对中国的信心和继续扎根中国服务中国的承诺。习近平的这些动作或者是为了消除外界对内循环的疑虑，他所强调推动的技术创新亦都需要有西方公司的支持。中国已经在试图对他的经济进行再平衡，从依靠出口带动增长转向由内需推动。中国进口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之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2006年时的 64% 降到2019年的 32%。 但是中国虽然提前走出疫情，并且通过政策支持推动经济的复苏，但是消费的瓶颈就威胁到复苏的可持续性。习近平在没多久之前在吉林考察的时候提出要将民族汽车品牌搞上去，接着又向世界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这些都表现出中国希望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技术对中国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关键的核心技术。中国的产业计划中国制造2025就是为了一些新技术领域领先全球而制定的。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最近发布的一个题为《中国大战略》，就是趋势、轨迹和长期竞争的报告当中，他说中国正处于他的外交和经济再平衡以及科技部门重组持续不断雄心勃勃努力的阵痛期。这份报告又认为，过去数十年里面，中国已经远离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中国计划经济以及毛泽东时代的反智主义在同世界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经济，以及建立规模上面适合中国的学术和国家运营的科技园区等方面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这份针对中国的战略性分析报告指出，今后中国已经不再是要在那些领域和世界接轨，而是要学会在外交、经济和技术方面如何领导。报告又认为，在外交方面，中国在这里努力改善它相对于美国、其他强国、邻国和发展中国家的 地缘战略地位。虽然中国有时候能够令人惊讶地同时应付多个外交的问题，但是压力显而易见。兰德公司的报告提到，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动荡的时候表现出脆弱性，以其覆盖范围广泛的科技目标会面临全球范围的激烈的竞争，它的政治和组织文化就在这为改善知识产权保护和培育真正的知识自由的氛围等创新推动因素设置障碍。报告发布新闻稿之中，领衔作者兰德公司的亚太专家施道安认为，北京对内部安全的高度关注，以及对美国对华意图的深深怀疑，会挫败华盛顿改善双边关系、鼓励更加自由的国内政策的努力。他说，北京在应对这次疫情的时候的不公开做法加剧了他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间的紧张的关系，亦都对他和主要贸易伙伴间的经济脱欧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外界批评北京在疫情初期习惯性地对信息的控制，失去了有效阻止疫情传播的几日的关键的时间。疫情发展到全球大流行，北京对外界关于病毒起源的谈论极为敏感，它的外交战狼化加深了外界对中国的反感，急于摆脱和美方打起口水战，激化了美中间的紧张关系。北京近代史学家张立凡谈到，中共在外交上面从执行了33年的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到近年来外交逐渐战狼化，导致当前中国外部环境恶化的严重后果。张立凡说，外部环境本来很友好，就是说大家对中国的态度都比较友好，然后这八年时间就变成了现在这样，在国际上面完全孤立，这个不能够不说这种战狼外交的一个严重的后果。这位历史学者又说，当局接着又在香港问题上面导致和英国以及欧盟国家亦都失去了相互的信任，他说目前就是打肿面充胖子，本来一手好牌打到烂，但是还应该说的是取得了胜利。中共当局在疫情、香港和新疆问题上面的做法，是一些观察人士开来是虚砸了一个大好的历史的机遇，曾经对于多番在全球多边场合流露出领袖意愿的中共的领导人，未能够在这次疫情之中发挥一个世界领袖和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起到的作用，反而急于维护和修补领导者的名声。全球抗疫之时，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等他所谓内部问题上面作出明确企在西方自由和人权价值观念的对立面，美国继而在更大范围对中共发起挑战，在经历两年以关税战为形式的贸易争端，随着两国年初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而暂时休兵，美国加大了对华技术出口和中国投资的监管的力度，北京在香港和新疆问题上面的做法激怒了美国的政界，相关议题在国会受到两党议员的支持，而特朗普政府对在美国上市就不愿意接受会计审核调查的中概股发出集牌的警告，或者在贸易战火未熄的时候又另辟金融战场。对于这些面对疫情之后可持续复苏压力的中共来讲，将会有更多的压力。兰德公司政治学者施道安所代表的意见认为，新冠病毒全球疫情将会加快中国和它的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脱欧，但是在一些经济学者看来，美中的脱欧更为明显地表现在科技方面。研究经济机构 IHS Market 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雅斯对美国之音说，虽然近几个月美中经济和政治关系恶化，双边贸易量仍然维持很高的水平，在双边贸易方面并没有明显的脱欧的迹象，但是比斯雅斯说，在技术相关的贸易和投资方面就有更加明显的裂痕，美方已经宣布的限制令对中国几家主要技术公司影响巨大。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 貿易專家加里哈夫鮑爾亦都認為美中脫歐步調緩慢，但並不表示特朗普會完全放棄和中國脫歐。他又說在技術方面脫歐顯然在這裡繼續住，這方面是沒有疑問的。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中國研究主任白明對彭博新聞說，中國當局的急迫感越來越強，因為美國不單止捉住了名門，而且表明他們是打算施加壓力，就好像華為和中興的情況。白明所說的名門就是中國在技術上的薄弱的環節，特別是半導體芯片設計和製造方面，中國的公司仍然嚴重依賴美國芯片的製造商。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實施技術的禁運，將會對華為和中興等技術公司形成巨大的壓力，而中國這個時候加強對技術研發的投入是遠水解不到近渴。彭博社的報導援引專家的判斷，認為中國要在芯片製造方面趕上美國，特別是在特朗普政府收緊供應的情況之下，需要超過十年的時間。北京計劃在2025年實現芯片 70% 的自給，被廣泛視為不現實的目標。根據總部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半導體市場研究公司 IC Insights 的分析，中國芯片目前自給能力僅是有 16%。 上個星期四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面，習近平的重要外向政策一帶一路未被提及。野村證券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陸挺在星期五發出的分析郵件之中，談到會議忽略一帶一路，他說是明顯偏離這個之前的國家的戰略。他認為其中原因或者與範圍更廣的美中衝突有關，不過陸挺認為回撤對於中國來說是有意義的，因為他需要調整在全球舞台上面的作用。當局尚未就雙循環政策細節作出說明，但是預料它將會成為今年10月中共開始進行「十四五」規劃的政策的基礎。在路透社的一篇中文報導，匯集了部分中國金融機構以及資金融機構在中國分支的高級經濟分析師對北京當局新的經濟發展模式的看法。有經濟學家在一個論壇上面稱政府內循環政策真體是開放，通過釋放國內的經濟和消費市場的潛力，結合保護知識產權、改善營商環境、減少准入限制，吸引跨國企業將產業鏈、工廠、店面繼續留在中國，享受他們在地的消費市場的潛力。亦都有經濟學家認為，雙循環的互動基礎仍然是改革開放，通過制度創新推動關鍵領域改革等等。習近平近日和中外企業高管的談話，以及官媒報道所說的他被跨國企業首席執行官聯名致信的回覆，意在消除新的經濟發展策略帶來的疑慮。例如相當多睇法是當局轉向內循環是要返回到自力更生的閉關鎖國的老路上面，有關脫歐的講法亦都在這個期間受到了渲染，令到外界產生中國意圖返回到孤立主義時代的看法。雖然在技術領域美國掌握住中國技術的最薄弱的環節，並且表現出施壓的意向，但是在另外一方面，關於金融領域可能另辟戰場的預測看來與現實有偏差。華盛頓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尼古拉斯拉迪在該智庫網站上面登載的一篇分析之中寫著說，雖然特朗普政府近期威脅要對未能夠符合美國會計規定的中概股從美國股市之中摘牌，特朗普亦都在6月中旬的一條推文之中說，與中國完全脫歐是美國的一個政策的選項，但是拉迪認為中國實際上更進一步地融合到全球金融市場，美國的金融機構亦都積極參與了這個進程。他認為這個趨勢使到美中在金融界的脫歐的可能性持續降低。他的這個論斷的一個例證是美國和其他中國境外的金融機構在中國的作用顯著地增長。中國監管機構在2019到2020年放鬆了長期以來對外資企業在中國經營 所在有權方面的限制。在這個之前，外國金融機構大多數是通過在合資企業之中擁有較少股份進入中國的市場。規模高達47萬億美元的中國金融服務業市場，對美國的銀行也都具有強大的吸引力。政策放鬆之後，在中國經營的一些主要金融機構都採取行動，通過增持成為合資企業控股方，例如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都增持了在華合資公司的股份，以51%成為控股方，而摩根大通成為首家在華全資經營的外國期貨公司。此外，拉迪仲指出，中國近一步融入全球金融市場的另外一個例證，就是流向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資本都在增長。他又說，兩國在金融領域脫歐的跡象就表現在受美國對中國投資加強審查，以及中國對資金流出加強控制影響的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在2016年達到465億美元，而在2019年就已經跌到48億美元。但是拉迪對於今年中共當局再次提及改革並不看好。今年4月中國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面提出要推動經濟體制的改革，隨後國務院發布了一份涵蓋廣泛的改革的意見。隨後拉迪當時對美國之音表示，這份改革的計劃非常全面，其中有很多內容與2013年11月中共18屆三中全會發布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之中的內容相同。他一方面將最近發布的方案視之為積極的信號，而另外一方面就持觀望的態度。拉迪批評當局在混合所有制上面變本加厲，他又說自己並沒有任何理由認為他會帶來變革。在沒多久之前，亞洲協會舉辦的一個中國經濟在線論壇上面，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所長、前澳大利亞總理洛克文談到中共在2013年11月18屆三中全會之後，今年又提改革，這個期間到底有什麼變化呢？洛克文認為，習近平在2013年到2015年傾向於經濟自由化，也就是中國政治之中所講的偏右，但到了2015年，由於中國大陸發生了一次金融危機，或者導致習近平認為金融改革最終帶來的是好像美國金融市場那樣的完全失控。洛克文說，從那個時候起，你開始看到中國在經濟政策制定方面發生了明顯的回轉。2015年底供給則結構改革的講法出籠，洛克文說這組詞聽上去很有技術性，也都很有改革的味道，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他說，如果你將供給側結構改革進行結構，這樣實際上就是在中國經濟的細節之中，大體上就好像是黨中央的文件所展述的這樣，基本上是產業的政策的集合，而國家和政黨正式通過這樣的政策加強對經濟的干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蕭春華盛頓的報導。